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孤单是现今文化的流行病，人们不但常把自己锁在私人的空间里，守在电脑前，跟外界隔绝，甚至在几千人的人群中，仍然会感到是那么的疏远和悲哀的孤单。我们这一代的实际情况，也是所罗门那个时代的状况。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探讨《传道书》第四章，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朋友扶持，跨过难关》这个题目。
一个困惑的外籍交流生有一次对着我冲口而出，他说美国人都是孤单的。我当时的反应有一点自我防卫这样的姿态，总觉得他的评论不恰当，非常的刺耳。但你们知道吗，自从听了这位年轻人的说话之后，我就有一个评论了。这种评语或多或少有它的道理，当然也有一些很美好的例外，但他们只是例外而非定律。这就让我们更需要所罗门的智慧。你们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位作者在带领着读者走向高潮，就是这样。他写了欺压、竞争、令人着迷的世界，人们在当中力争上游，成为高层人士。到了事业的顶峰的时候呢，成功的企业家发现四周再没有太多的人，爬上了金字塔尖端，领袖通常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影响无数人的人，出奇的失去了朋友。我们通常看到，甚至连家人都很疏离，这是很悲哀的，不是吗？因此，所罗门他带着很大的坦诚和洞见，探讨了孤单者的问题。他能这么做实在是很好。事实上呢，在传道书的第四章9节到12节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我们就看这段经文，传道书的四章9节到12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美国人大多数是孤单的人，或许比任何一个文化的人都要来到孤单。美国的科技尽管比其他的国家是更发达，事实上，我认为科技和孤单是密不可分的。或许是高科技导致了人跟人之间的疏离。作家拉尔夫·凯斯，他的著作不是命名为《我们这些人》，而是《我们这些孤单的人》。书当中剖析了人们孤单的原因。他说，美国人珍视活动、方便，还有隐私，其中以隐私是最受重视的。奇怪的是，相对而言，隐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历史学家雅各·伯布哈特，他认同地说，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人很少想到自己，很少视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大多数的人从群体中找到身份，这些群体包括像是家庭、部族、协会。作家麦克鲁汉说，印刷术的发明使人们的群体生活瓦解，使人萌生隔离的思想。他可能正确，我想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人们宁愿在寒冷的傍晚卷缩起来在里面看书，也不想要找个朋友来谈天。人们喜欢跟无形的事物来建立友爱的关系，但是那些东西呢，是不会回应我们的，这是很奇怪的，近乎病态的。当美国太空人尼尔·阿姆斯壮，他在1969年的时候扣着吊带登陆月球的时候，我们都竖起了拇指，这是人类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不认同美国总统的说话，我引述他的话哈，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哦，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伟大的程度超过神的创造吗？比耶稣基督的生命更伟大吗？比救主的复活更伟大吗？比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得罪之后重修旧好更伟大吗？近来我到美国的加州北部，听到这个车上的新闻广播，两分钟的广播里面，这个播报员呢，就指出美国的矽谷他们的离婚率正在攀升。这不令我吃惊，但是呢，令我吃惊的是原因。报道员说啊，许多人表示他们忙着他们的电脑工作，无闲无暇，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事实上呢，他引述了数据，指出部分人甚至说他们觉得离婚令人轻松，因为可以将时间花在电脑的工作上。有人称我们这一代啊，说我们是奇怪的一代。我发现人们彼此认识、建立关系，还有彼此相爱，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社区生活的形态，千万别再像往常去活动中心去观察，而是要去哪里？去商场的电子游戏中心，这是一些噪音的所在地，人们都聚集在那里，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小小的电子游戏机台给你所有的指引、答案还有挑战，当你适应了游戏当中的各项刺激，它就以新的游戏来回报你。我常常在想哈，如果这个李伯大梦他来到了现在，到访了其中一个热闹的娱乐场所，他可能会心脏病发，跪倒下来，不知道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这个国家充满了孤单的陌生人。我们走在一起，只不过是以为人家都是人类。但更糟糕的是，在你的教会里面，除了你的家人呢，谁会深刻的去了解你的需要和你的痛苦呢？一切的关系都看起来美好和如意，一直到事前出现了问题，便不再美好和如意了。当悲剧发生，苦难来袭，当失去的痛楚使我们跪在地上，电子游戏帮不了我们，电脑不会有答案。这个时候最需要谁呢？最需要伙伴，最需要朋友。许多孤单的嘴唇在哭泣，我们都听到这些哭声。事实上，他们的心里面产生怨言，在说，人们为什么都不来帮助我呢？如果要回答的话，我会说，友谊是需要培养的，当苦难来袭，他们不会自动出现的，不会有所谓借来的朋友。你不能只是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朋友，你可以找一个人，甚至付钱找人说话，但是呢，你不能这样找到朋友的。苦难不能够使朋友出现的。这个情况会使人们更加的自怜，会说啊， 但愿有人明白我的处境有多么的困难。我尽量不以冷漠的言辞来指出几点会破坏关系，例如说是自怜。有人说的真对哈，他们说正是那些渴望大家注意力的人，使得众人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啊，真有道理，不是吗？人如果没有接纳他人走进自己的生命当中，那么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就不要埋怨没有朋友会出现的。再来，自怜不会使人走出困境的。某一个程度的说，在这样的讲道里面，我们都听过类似的信息，说哎呀，回去跟人建立伙伴的关系吧。因为人们总是很容易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殉难者啊，没有人关心我，我很孤单呐。要听的哈，对于那些不知道我们痛苦的人，我们不可以批评他们没有回应。一个人的痛苦如果不是公开的，那么就连潜在的朋友也不知道的。我之前虽然用过类似的字眼，我认为这些话值得重复。有一句古老的瑞典的格言，许多瑞典的家庭厨房都会挂这句话。这句话这么说：分享喜乐，喜乐加倍；分担哀伤，哀伤减半。如果有人渴望到某一个美丽的地方来一趟美妙的旅程，很可能会招来一些人同行的。独赏美景是很糟糕的事情，跟人说说笑笑，相视而笑，这是很美好的。分享喜乐，喜乐加倍。如果不小心扑倒在地上，有人来帮忙扶起，也是很好的事情啊。分担哀伤，哀伤减半。分担哀伤是很棒的，重点不在于哀伤，而是呢，与人分担哀伤。重点不是走过哀伤，而是有人陪伴一起走过去。这个便预备我们来看一看所罗门他的智慧了。传道书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我们来看到传道书的第四章这四节的经文，这个看起来要打破现代人的隔离。经文指出来人应该如何的跨出孤单得到生命。你记着哈，传道者要营造高潮，他谈到了欺压、竞争、令人着迷的世界，人们在当中是力争上游，成为所谓的高层人士。到了第八节，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事业来到了顶峰的时候，却发现他自己很孤单啊。这个当然了哈，你记得金字塔的形状吗？在塔尖的地方是没有空间给其他人的，只有一点。因此呢，这个人我们常常指他是一个孤单者，孤单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孤单者突然他没有了朋友，连家人也没有了。注意哦，有人心里会这么想的，当这个人到达了顶峰，四周没有人可以分享他的喜乐哀愁，他会尽一切努力走进他的生命。但是呢，第八节却不是这么说的。传道书的四章八节经文这么说：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才会说这是虚空啊，这是令人伤心的任务啊。别以为我们今天的小孩子看见这些企业家的时候不会看出这种现象。你在告诉我这是人生的答案吗？你在告诉我只要一个很棒的学历就能够实现成功，就能够令人满足，就不再需要其他更多东西了吗？这是你人生的目标吗？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因此所罗门他带着很大的勇气来帮助孤单的人分析人生，同样向那些相视满天下的人来剖白。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从第九节开始。如果有人觉得第一节到第九节跟自己无关，那么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跟你有密切的关系了。这段经文是给那些高位的人，也是给中产阶级的，同样的也是给低下阶层的人，包括那些连自己的方向也不知道的人。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有一句至理名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现在你们读了这段经文，如果是已经结婚了，如果是婚姻愉快，你们是这样的一个已经结婚的听众，大概会认为这个经文就是指的婚姻。然而经文是给那些未婚的，还有已经结婚的。经文从来没有提到婚姻，经文给所有在这个地上孤单奋斗的人，在为你争我夺的文化之下，想要知道如何生存的人所写的。传道者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就告诉我们原因了哈。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另外一种译本的圣经更简单的说，结果更好。有人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得他们的意见，获得比较客观的看法，在危险的情况底下就可以获得勇气。如果有人在旁边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减少武断的情况，我们获得另外一个角度的意见。以今天的科技技术来说，就是输入啊，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们是从别人获得这方面的意见。机器是不会给我们的，它只给我们机械的讯息，硬体不能够提供这类的意见。换句话说，最好不要独自的行动，最好不要独自的去牧养群体。在心灵受伤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征战的时候，处理困难的时候，最好是有伙伴可以互相守望扶持啊。近来我读到一句箴言，我感到很喜欢，想要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这不是我的原则，而是一则古老的阿拉伯的箴言啊，你们可以小心的聆听。这个箴言这么说，挚友啊，好朋友哈，挚友是倾心吐意的对象，内容不拘，照单全收，因为自己心里明白对方会用那双体贴的双手来帮忙筛拣，留下有价值的，再以宽厚的气息吹掉无用的。这就是为何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们很难承认这件事哈，我们是一个强悍的先驱者，所以呢，尝试给人留下印象。很有趣的，我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拓荒者，我见过一些想要成为先驱的人，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想要给人留下印象。然而人生的瞬间巨变，或者是人生突然失去了支持，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面对的，生命仍然完整和平衡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接下来传道者给我们理由哈，我很喜欢他的说话，因为内容是很简要的，即使是幼童小孩子也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或许这就是原因使我对这段经文是这么的舒服。大家不必聪明过人，或者是很有洞见，甚至呢还用什么语言学的方法在这个字里行间来寻找答案，只需要阅读经文就能够明白了。大家如果想找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个原因的话，你可以分别在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找到。这就是第一个原因，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我会以自己的语言来跟你们分享哈。首先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四章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人在失败的时候，或者是落入到陷阱的时候，在跌倒的时候，或者是受困的时候，碰的是一脸灰啊。 遇上了麻烦。这个时候同伴能够使我们免致受伤太重，能够帮我们走过去，这个同伴是不会离开的。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你看，这不是很棒吗？我要对所有人说，但想用少许的时间只跟男士来说话，可以吗？这个部分呢，女士们请不要听了。我和你都是男士，有很好的老师、家长还有文化所培育长大的，灌输给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要刚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会成功，能够做得到的啊！甚至呢，有人还会这么教导说，你要刚强，要像个男人，要咬紧牙关去承受啊！或者好像过去的70-80年代一个著名的运动口号说，打落牙齿或血吞。我记得有一次啊，看见了一位著名的冰上曲棍球的球员高迪赫威，他在球赛当中滑倒在冰上，走到场边呢，就以饮水器来清洗他的口腔，他当场啊吐出了5只牙齿，哇，5只牙齿都跌下来了。我那个时候庆幸没有人对他说，打落牙齿或血吞，高迪，打落牙齿或血吞。你们想要听真心话吗？啊，我说的很用力，但是我心里面呢却是很软弱。人常常会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呢内心却不是这样，也不是事实。我本来不需要任何的支持啊，你应该知道，但是我结了婚，因为我需要有人支持我。我们有儿女照顾我们的需要，我有5个最好的老师，他们记得我的名字。谁最认识我呢？我有一班朋友，他们都很认识我，他们能够替我保密。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软弱，我会跌倒的。大卫·史密斯博士，他多年来教授人类学，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孤单的美国人》。书中他写下了智慧之言，他说，每一个男士心里面都有一座漆黑的城堡，一头凶猛的巨龙守着门口，城堡里面是孤单的自己。大部分的男士在心里面压抑的自己，害怕显露的自己，相反的，他们的外表却是呈全身盔甲的武士啊。
要单单仰望你，奉你名，我们必得胜利。 向上的主你，哦，神啊，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你，
奉你
名，
我们命的生命。
哦，神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人，唯有你能胜过强盛的仇敌。哦，神啊，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你，
奉你
名，我们命的生命。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朋友扶持，跨过难关”。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朋友扶持，跨过难关”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朋友扶持，跨过难关，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